大家好。如果大家没有见过我的话，我的名字叫 Tom， 然后我不是 John， 虽然我的发型和衣服今天都和他挺像，然后我们经常不约而同的穿一样的衣服，这已经不是发生第一次了，是，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足够的辨别力看出我们谁是谁，是。那么刚才我们其实那首歌希望大家已经可以从心里面也是赞同我们所唱的这样的歌词，当作我们给神的祷告，是，所以欢迎大家来到福音之家，也像刚才众所说的，我们在这里就是希望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以后我们是有真正的回应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就是马可福音的1章34节。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今天讲到的环节。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每天听见特别多的信息，特别多的声音，但是很少有一些东西我们真正是记在心里面，留在我们心里面的。可能在座的学生可能会特别有体会，如果你坐在那个教室里面，听见你的老师站在台上用单调的欧洲大陆的口音在不断地念着他那个幻灯片，然后可能我们虽然知道这很重要，因为下周要考试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一节课听完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的是记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我们经常是知道，我们可以听，我们有耳朵听，那些声音都是经过我们耳朵，但是是那样左耳进右耳出的，但是我们就没有听进去。所以也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不是这样的体验。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道听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听那样一个无趣的课一样，我们听到圣经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很不感兴趣的东西又被讲出来，但是我们应该也知道，我们如果就像在课堂里面，如果我们想听得进去，我们想得到收获的话，我们需要认真听，我们需要留心而听，才能真正得到收获，才能够回应里面的重要的信息，才能够考得过。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他又告诉我们他讲话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要听他讲话，因为这关乎一个更重要的考试，那就是我们能否进入天国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然后今天的讲到可以在你那个座位上单张里面，我们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大家来听来记笔记，如果这是你的习惯的话。所以马可福音的讲到和故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4章，如果你之前没有来的话，那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卷书的开篇的时候，马可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听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应许的要统治全世界的君王。我们听到耶稣他清晰的信息，在1章15节的时候他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神的王基督来了，他带来一个新的政权，他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听他。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他驱逐污鬼，治好疾病，行各样的神迹，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天国的图画，那个没有邪恶的没有病痛的国度。我们又看到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是来宣讲赦罪的道的，让罪人悔改的。但上一周我们却又看到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应该是最应该会接受神的王的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却不断地拒绝耶稣，甚至要除掉他。而这些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国民，最应该在神的国度里的人，却被排除在神的国以外。那同样让我们意料不到的，即使是耶稣的家人，在那个时候如果不听他的话，也同样的是会排除在神的国以外的。所以马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警告，让我们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拒绝他，否则我们也面临 被排除在天国以外的这样一个危险的下场。而今天的经文的话，也记载了耶稣大段的教导，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听他，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看到了这句话被耶稣重复，而这也就是我们避免被排除在天国外面的一个方法。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讲到的第一点，留心听，因为不听的将被排除在外。所以四章一节，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圣经是打开，所以我们看不是我所讲的，而是圣经上面确实是神的话是如此讲。所以四章的一节，我们看到耶稣找到一个船，他坐下来开始教导大家。那开始他用很多的比喻来教导人。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比喻啊、打比方什么的，我们就想，哦，耶稣肯定是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他用各种生动的、活灵活现的语言，把很复杂的道理可以讲得很清楚，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让当时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渔夫啊、农民啊都可以听得清楚，都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我们发现特别奇怪的一段。那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首先讲了这个关于撒种的人的故事，还有种子落在的这四种土地里面不同的情况。但是他在讲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场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读到后面那些解释的话，那么他这个故事其实相反可能让人感到迷糊。而于是当时那些时常跟随他的人和他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在第十节的时候去问耶稣，你到底在说什么？那于是耶稣先告诉他们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为什么要这样的方式教导。十一节他说，神的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但对于外人一切都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领悟，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回来得到赦免。不知道看到这你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觉得挺吃惊的？为什么耶稣会不想让这些人理解？为什么他不想让他们知道呢？并且还要免得他们得到赦免呢？可能跟我们想到耶稣来世界上做的事情好像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联系一下上文已经发生过的故事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一个天国内外的分化，耶稣对于天国内和天国外的人的区别对待。所以上一周我们看到那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些神的子民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对耶稣的污蔑，而耶稣也对他们做出了回应，那样对耶稣的拒绝是不可饶恕的。而在这里我们也进一步的看到了神对人对耶稣的拒绝的审判。所以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不听耶稣的人，这里的下场就是让他们更加听不明白，更加的看不清楚，而他们最后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有耳朵听见了耶稣说的道，他们有眼睛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心里刚硬，拒绝神的君王。就像这里引用的以赛亚书六章，耶稣这里说的引用的那一段话，神其实就是来审判这些心里刚硬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就让他们得不到赦免。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污蔑有圣灵的耶稣，说他有邪灵，就如同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也就是耶稣引用的这段经文的上文所说的那样，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而这些拒绝耶稣道的人，他们面临的就是被神排除在天国外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的法利赛人代表的旧以色列对耶稣的拒绝，也是继续了上周我们所讲的主题。 而这又招致了他们的审判，被排除在神的国外。和上周一样，这不是只是一个历史的话题，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而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马可在这里的一个警告。那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我们有同样的结果呢？于是在耶稣的解释里面，他给我们答案，我们需要留心来听，我们需要留心来听。因为那些接受耶稣的人，时常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在这里他却告诉他们他所讲的比喻的意义，让他们清楚，让他们明白。于是耶稣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正好就是关于如何来听耶稣的道的。在这个比喻里面有四种人，他们同样都是听了耶稣的道，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有些人的听和其他人的听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却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第一种人，我们看到他听的道没有任何的生根发芽，因为他被撒旦所夺去了。第二种人，我们看到道在他心里面完全没有扎根，因为所以一遇到了困难迫害他就跌倒了。第三种人，他听了道以后，但是他屈服于今世的忧虑、财富的迷惑、各种欲望的影响，他无法成长，无法结果。而只有最后一种人，他们听了道，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接受了，结出果实，有30倍的、60倍的、有100倍的。所以人需要听了耶稣的话语以后，留心的听，来接受他的话语，才能真正的成长，才能达到你种庄稼的目的，结出更多的果实来。所以这对于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听到耶稣的话语，接受了以后，我们需要继续的听，我们留心的听，而不只是耳朵的听见，而要我们真正来信靠，来遵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不是只是曾经听过一次、接受过一次就行了，而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相信。不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是健忘的，我们会被其他的声音很容易的带走。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危险，我们会遇到同事的嘲笑，我们会遇到家人的反对，我们自己会被工作和学习影响，我们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会追求我们舒适的生活，我们会做一切其他的偏离神的道的事情，而这些都是威胁你成长、威胁你结出果实的。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各种广告、新闻、各种同事朋友的议论，春节回家时候各种亲戚的闲话，我们自己也告诉我们自己很多的东西。我们自然的愿意去听让我们舒服的声音，我们不愿意去听挑战我们的声音。我们告诉自己，我是我生命的主人，我要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或者我们去听其他人都在听的声音，告诉你你应该要什么，你需要得到什么才能得到满足，才能被人肯定。哦，你要有车有房，你要有最新款的手机，你的成绩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听这些声音，我们都在按照这些声音来生活。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在听真正的应该听的正确的声音呢？我们有没有听神的王耶稣的声音呢？还是我们觉得曾经听过的就可以了？还是我们已经忘记了耶稣的声音，去听世界的声音呢？而1章15节，耶稣的声音，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神的王耶稣来了，你应当听。而接下来耶稣又再次强调为什么我们需要留心听。在21到23节，耶稣又继续对海边的群众说了这个灯的比喻。灯难道是拿来放在凉气底下或者床底下的吗？ 不是应该放在灯台上的吗？天国的奥秘并不是会被掩藏的，不被显明的，因为你拿个灯，你本来就希望来照亮别人的，你本来就是神的道，就是希望要人听见并且可以回应的。但是虽然天国不是隐藏起来让人看不到听不见的，你如果想知道，你如果想进入神的国的话，你就需要聆听，你需要留心来听。于是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接下来24到25节的时候，耶稣又再次说一个比喻，这是他直接的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并且要超过尺度给你们。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就想象一下，如果你拿着一个小碗去到食堂里面去打饭，然后他就给你装满一个小碗，但如果你拿着一个脸盆的话，他就给你装满一个脸盆的饭，并且还往上面垒。而对于虚心的人，也就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人，他们就得到的更多。而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不期待能得到多少的人，他们也得不到多少。因为25节耶稣说的，因为那有的还要给他，你就是脸盆装满了还要继续给你家，那没有的就算他有的也要拿去。所以听了耶稣的话的，你还会接受到更多，而那些不留心听的，那些拒绝的，就像之前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会被审判，会更加的听不见。所以对我们在座的，这如何来影响我们每天每周日到教会听讲道，我们到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在一对一的打开圣经的时候，还有我们自己的读经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带着多大的口缸去呢？我们会带多大的饭碗去呢？我们有没有渴望得到更多的耶稣的话语？因为他应许的，你如果想要的更多，你就会得到的更多。所以这是第一点，留心听，因为不听的将会被排除在外。要留心听到接受耶稣的话，才能在神的国里面，才能成长，才能结果。所以在座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在了解我们基督信仰的朋友们，耶稣的话你听了吗？你留心听了吗？你有一直在听吗？因为如果不听的话，不留心听，不继续听的话，这里有一个警告，你面临着不会在耶稣的天国里面的危险。第二点，耶稣给我们继续的听的理由和动力。第二点，继续听，即使天国看起来微不足道。在26到32节的时候，马可又记载了耶稣的两个比喻，他告诉我们天国是如何扩展的。而其实我们看到在前面撒种的比喻里面，也同时是一个关于天国如何扩展的一个比喻。这些比喻里面我们都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农业生产。所以马可的写作方式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它并不是简单的哦，第一点1到20节，第二点21到34节，而是我们看到两条线索，两个主题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是并列的来展开的。在这些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一方面他希望让我们理解听到听耶稣讲到的讲话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理解神的国是如何来扩展的，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可以继续的相信神，来继续来听他的话。所以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就之前那一个比喻，我们看到同样的道，耶稣同样说的话，同样的种子被撒到不同的土壤里面，有不同的结果。 不是所有的种子都结了果。其实四种土壤里面只有一种是最后有成效的，许多种子其实都是失落的。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担心那个种子有问题吗？而其实我们看到种子是没有问题的，而是土地有问题。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对耶稣的话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去担心种子的质量和功效。不是说耶稣的话不可信，我们没有必要去因为耶稣的话被拒绝我们去担忧，因为我们看到魔鬼的搅扰、世上的迫害、世俗的诱惑，这些事情都是会发生的。但是种子它会落在好土里面，落在那些有耳可听的人的心里面。而尽管可能只有很少的种子最后是落在好土里面，但是最后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这么一个样的图画让我们看到神的国最后一定是一场大丰收。我们应该继续来听，继续来相信耶稣。我们传讲耶稣的道的时候，同样的也应该知道拒绝是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质疑、去改变我们所传的信息。因为对于石头地来说，再好的种子它也结不出果子，而在于好土的话，那种子自然会结出果子。而在26到29节里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比喻，可能有些人说是懒惰的农夫的比喻。在这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关于他有多么懒，而是关于神的国是如何来扩展的。因为那个撒种的人睡了一觉，那种子生根发芽，它就自己发生了。因为种子按照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生长，最后丰收。这并不是那农夫做的什么事情，而这就是神来做的事情。他并不需要人的干预，神的话语自然的成就扩展他的国的工作。我们没有必要来担忧，因为神的话语被传讲，就像种子被种到土里面，神会自然来看顾他这个庄稼的成长，这是他的工作。而在30到32节又是另外一个比喻，也是来同样的告诉我们神的国如何扩展。耶稣说，我们要把神的国比作什么呢？他把它比作像一粒芥菜种。如果大家对芥菜种不熟悉的话，那可以告诉你维基百科的一个答案，它就是一个直径大概是平均是1到2毫米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种子。而这个种子的话，最后它可以长成像耶稣所说的飞鸟可以在它荫蔽之下来搭窝的一个植物。而天国的开始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我们用眼睛可以勉强的看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最后长大以后会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图像。所以在今天的每个比喻里面，其实我们都看到一个同样的成分，就是撒种的时候、播种的时候都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但是在后面会有一个大丰收。所以对于当时那些对于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看到耶稣虽然说他是神的应许的王，他却已经被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拒绝，他们也可能开始怀疑。虽然即使他们看到一些天国的缩影，但是相比于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神的王会带来的国，耶稣在地上当时做的事情看起来还是不是那么的伟大宏大，并且他还遭到那么多人的反对。但耶稣在这里却继续的鼓励他们，继续的跟随他，继续的听他讲话。没有必要着急，因为天国会超乎我们想象的扩展，这微小的种子最后会带来大的丰收。而对于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同样的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环顾自己四周的时候，看起来天国神的国在哪儿呢？那些相信神的话语的神的国民感觉都是很不起眼的。我们观察周围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没有对耶稣的话有正面的回应。可能是你的朋友来了教会很多次，但是他不愿意接受。可能是你工作单位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你认识的基督徒。可能是你听到电视上媒体里面每个人的口头上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明星政客的学者的话，因为这些人的话比耶稣的话要受欢迎的多。但是即使看起来现在福音的扩展是很不起眼的，耶稣却告诉我们神的国必然是会扩展的。按照他的计划，随着他的话语被传讲，神的国就像那个芥菜种一样，最后会扩展，会长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有人不听耶稣的话感到吃惊，我们不用去怀疑耶稣的话语，我们不用去怀疑耶稣的神的国是否在扩展。其实我们只要继续的听，继续的相信。从另一方面的话，神的国的扩展我们也确实是看到的。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在他们的时候，耶稣圣经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当时仅仅还剩下11个使徒和几个妇女还在跟随耶稣。他们是惧怕的，害怕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面不敢出去，因为害怕被世界的人逼迫。但是之后我们看到，就按照耶稣所说的《使徒行传》1-8章，耶稣所告诉他们要去做的事情，这福音神的国的消息要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的四极，也就是全世界。我们在历史上面也确实的看到了，这个福音在罗马帝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的各种世俗的迫害和他的权势之下，在犹大这么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面，这个福音传到了整个罗马帝国。之后2000年的历史，看到这个福音传到了世界的各个大洲，到现在每个角落都有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世界依然是强大的，而教会神的国民看起来依旧也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君王耶稣他会再来，他的国度会完全的来到，他会来彻底的统治一切，完全的建立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来听他的话，我们需要继续来相信他的话，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的话语的能力自然的会扩展他的国。所以同样的，世界上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告诉你一定要有车有房，一定要有出人头地，你需要各种最新的商品，你需要更多的钱，你需要别人的认可，相比起来，可能是耶稣的身影，你会不会怀疑他缺乏了说服力呢？但是你不要觉得耶稣的身影是软弱的，因为他的国在将来绝对不是软弱的。所以你还在听吗？所以你还在相信吗？如果你在了解基督信仰的话，所以我们也希望你真的可以继续来听，继续的往下读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马可福音，在周日的时候的讲道系列，继续来认识这位神差到世界上的王，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值得我们去听的。基督徒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继续学习圣经的时候，可以我们继续来学习，继续来到教会里面来听讲道，继续的去参加小组的查经，继续的在周日我们彼此的唱诗歌，彼此的用话语来鼓励我们，来彼此来一起来听耶稣的话，一起来留心的来听耶稣的话，彼此来帮助我们遵行耶稣的话。 所以不管最后不管你是谁，耶稣在这里的信息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继续听他的声音，因为不听的话我们会面临被排除在天国之外。我们需要继续听，即使天国现在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继续来听耶稣的声音。他说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已经清晰的通过你儿子耶稣给了我们。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谦卑的认真的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一直在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不要被世界上其他的声音所迷惑，让我们可以继续来听你的话语。也求我们可以更加的彼此帮助，一直在你的话语里面可以更加的成长，为你来结出果实。主要帮助我们继续来学习来读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你的君，我们跟随你，我们听你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